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一份讲义，《俱舍论》卷四分别根品第23到35颂讲义第287页。在这个文脉是在说明诸有为法具体的内容。那先谈了有关三界的色法之后，接着进入了精神层面的介绍心所法具体。在介绍心所法具体之前呢，就先将心所法的分类及其定义、体相用等做概要的说明。前文已经先说了有部所定义的大地法以及大善地法这两大项。接着在讲义287页开始呢，是进入第三项，科判息是大烦恼地法。有部将有情烦恼的分类主要就是两大类，就是大烦更正三大类，就大烦恼地法、还有大不善地法以及小烦恼地法。跟唯识的说法有点不同，唯识的说法如黑板上的说明。以下开始说明大烦恼地法等呢，如果以凡夫来讲，我们应该是跟他非常的要好，就无始时来都伴随着我们。但是呢，对于他的一些体相用、他的定义呢，我们要明确的了知。那尤其这在有关之后的修道所断的，或者是见道所断的哪些烦恼或者哪些属性呢，是有必要先认知的。论文提到说，如是以说大善地法，大烦恼法地，名大烦恼地。这句话同样是在指涉跟大烦恼地法相应的心王。接着请翻到讲1288页。此中若法但大烦恼地所有，名大烦恼地法。接着就定义了，为法恒于染污心有。所谓的染污心，染污的定义呢，它包含了两种属性，第一种是不善，第二种是有复无记。这都可以称为是染污，都可以称为是染污。因此呢，大烦恼地法的定义，它的基本定义或者它的性质，可以参考注脚128演培长老的俱舍论颂讲记内文，我们来说明这一段。他说恒为染，就这些恒为染说明的是大烦恼地法得名的原因，得名的所以。之所以会名为大烦恼地法呢，有两种含义，那这两种含义都要符合，都要具备才能称为大烦恼地法。第一个定义是这六个心所它的属性为是染污。第二个定义是这六个心所呢恒遍于一切染，也就是恒遍于一切染心。好，那接着长老就说明了，就第二义说，他这样的第二个定义简别了分等小烦恼地法，以及简别了贪嗔等，以及简别了无惭无愧。因为呢，这前文所提到的三类小烦恼地法还有贪嗔等，应该是等慢疑啦，等慢疑贪嗔慢疑还有无惭无愧，这些心所呢，这些烦恼心所在性质上虽然也是染污，但是呢，它不能遍于一切染污。意思也就是说， 小烦恼地法也好，或贪嗔慢疑也好，或者是无惭无愧也好，举无惭无愧的例子来讲好了。无惭无愧在有部的定义呢，它是大不善地法，就是它本身的属性是为不善性的，而且呢它只有跟不善心所相，不善心相应而已。意思也就是说，它不会跟什么有复无记的属性相应，无惭无愧啦。我们现在是举无惭无愧来做定义。好，那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举贪好了。贪在唯识虽然是定义为是根本烦恼，但是在有部的定义是归属于不定心所。所谓归属于不定心所，也就是他不能把他将贪这个烦恼归类在前五地以内，也就是说它不属于大地法，不属于大善地法，也不属于大烦恼地、大不善地还有小烦恼地。前五地所不能含摄的统统丢到不定心所里面。那为什么贪会在有部认知为是不定心所呢？以欲界贪又可以分成三界贪，对不对？欲界贪来讲的话，它的性质为是什么？不善。欲界贪它的性质不善。但是呢，色界贪跟无色界贪这两种贪，它的性质是什么？有复无记哦。上二界的烦恼都是有复无记性。在俱舍论卷19分别随眠品，它有一个定义啦，就是烦恼随眠里面，上二界的随眠，还有欲界的身见、边见，以及跟身边二见相应的无明，这些都是有复无记。除此之外，欲界的其他烦恼都是不善性。这往后我们会提到了，往后我们会提到。好，所以从贪本身来讲，在有部的看法，它本身因为属性又可以怎么样分门别类，分三界，分欲界还有上二界来讲是有所不同的，那因此呢才不能归属于大烦恼地，或者乃至归属于大不善地或者小烦恼地都不行，所以统统丢到，把它丢到不定心所。好，因此呢，所谓的大烦恼地法要符合这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他心所的本质，他的属性是为染污性。第二个定义是这样的心所呢，他只跟染心相应，很片于染，只要是升起染污心呢，就必定有这六个心所。那因此小烦恼地法、贪嗔慢疑还有无惭无愧呢，它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定义。好，那么接着长老继续讲说，如果就第一义来讲的话，十大地法虽然遍于一切染，所谓的十大地法就是前面讲的受想等等那些十大地法，它虽然在染心升起的时候呢，也同时相应，也同时存在着这十大地法，但是由于十大地法它通于三性，它的本质啦，十大地法这些十个心所，它的本质是通于善恶无记性，那无记又分成有复无记跟无复无记，所以呢，十大地法它不是本质，它不是为染。好，那接着就归结，长老就讲完备的具有它的本质是为染，而且呢它片于染这二义的只有痴等六法，因此有部认为呢，这痴等六个心所呢名为大烦恼地法。好，因此这样的定义其实跟前面的大不善地是很相近的，就是前面十个心所，十个善心所它的本质是为善，而且呢 他只会跟善心相应，他不会跟那个不善还有有复计无复计相应，不会。好，那接着论文就提到，那么这大烦恼地法的种类有哪些呢？颂曰：痴意怠不信，昏掉恒为染。这总共有六个心所，那最后一句话呢是在定义，定义这六个心所。论曰：此中痴者，所谓愚痴，即是无明、无智、无显。无明、无智、无显可以说是同义词啊，但是古德呢有从不同的角度做详加说明，那请参考注脚132。注脚132第一行解释：痴谓于痴，于所知尽，障如理解，无变了相，说明于痴。所以所谓的无明或于痴，就是对于所知的对象呢，你没办法升起如理如法的正确的理解，不能去清楚变了他的一个是或理的形象，因此称为愚痴。所以愚痴不是完全不知，有可能是所知有问题，所知错误，做不如理的解，不如理的理解了。好，那接着就说明论文的明智显，它的定义是什么。普光大师说到，所谓的明是照足的意思，那么智呢是审觉的意思，那显呢是张了的意思，这三者其实都是慧的一个别名。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是用三界来去搭配，就是欲界是搭配明，那色界是搭配智，无色界是搭配显。第三种解释呢是用三世来做搭配，能够了知过去的称为明，了知现在的称为智，了知未来的称为显。那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配，但是呢很多不管是印度的论述或者是中国的论注释书等等，对于这种三法的配对，就是可能用空间上的用时间上的这样次第的案例，也许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一种定义。那在圆辉法师他有另外一种说明，等一下再补充。好，那么在讲义289页呢，光记还有第四种解释，它是用见道、修道、无学道，那会对这三道升起妨碍、升起障碍，那成为无明、无智还有无显。那当然这个也都是偏重的说法了，偏重的一种说法。好，那圆辉法师的说明呢，他说无明是迷于境界，迷于所知境。那无智呢，因为智本身是有决断的含义，所以无智就是无法决断。那无显呢，就是无法彰显了知。那这样的一种定义跟普光的第一种说法是比较相近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二。我补充一下唯识的对无明的定义。好，唯识对无明的定义，他是说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善根，是一切杂染所依为业。这样的定义跟有部的说法句色的说法比较很相近，他是说对于种种事理方面呢都迷昧 那不知，那这个就是无明的体性，它是一切杂染升起的一个所依之处。我们常听到经文讲的无明为父，那贪爱为母，所以无明在一切烦恼甚至在十二缘起呢，它是有一种代表性的。好，那接着请看到289页，289页大烦恼地法第二个是在介绍放逸。放逸的意思呢，就是不修诸善，是修诸善所对治法。所谓的修诸善呢，在前文就是不放逸嘛，就是不放逸这个心所，这个善心所。所以两者之间呢，是有相互妨碍的一种关系啊。那么普光他有做说明，他说所谓为什么要加是修诸善所对治法呢，他的解释到说，因为呢不修诸善这句话，如果不加后面是修诸善所对治法的话，他说恐滥无忌。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无忌法中可能位于路或工巧处也是怎么样，没有在修善法，就是拱拱啊走，或者是放空的在那边走路或坐着，在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在修善法，所以论文才要特别去加上一句话，说是修诸善的所对治法，也就是说放逸是不放逸所对治的，那这样才能将不放逸不修诸善把它给更明确化，知道它是一个烦恼染污的心所，而不是无忌的性质。这边的恐滥无忌当然是偏重于无复无忌啦，无复无忌。好，接着在唯识的不放逸呢，他认为是一种假心所，就是一种假立的，它是归属于大水烦恼里面。它的定义是于染不防，于净不修，视众流荡为性，会障碍不放逸，增恶损善，所依为业。那为什么唯识会将不放逸认为是假立的呢？他认为放逸，更正，为什么唯识会将放逸心所认为是一种假立的心所？因为唯识认为放逸是以懈怠还有贪嗔痴这四个法为它的本质，也就是说基于懈怠还有贪嗔痴这四种心所而成立不放逸。这四种心所呢，如果是在于染不防于善不修的情况之下的话，唯识认为它就是属于不放逸，就是属于放逸，就是属于放逸。但是在有部来看的话，放逸本身是一个实有法体的心所，是别于懈怠还有别于贪嗔痴之外的。好，那接着来看跟放逸有点相近的，名为是懈怠。懈怠的定义是心不勇悍，事前所说情所对治。那在注脚135光记的说明，于诸善法，逗号，心不勇悍，事前所说情所对治，就是对于修习善法方面呢，没有勇猛精进啊，这个就是放逸了，这个就是懈怠了，这就是懈怠了。印象中在《大智度论》有做说明啊，所谓的精进呢，就是勇往直前，那不放逸呢，就是会将后面会束缚你的呢，把它给斩断，这就是 精进跟不放逸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往前冲啦，那一个是会斩断往把你往后拉的那些种种不善。好，那么懈怠跟放逸，如果按照大智度论这样的说明的话，那懈怠呢就会让你没办法往前冲，那放逸呢就是还把你往后拉了，让你不会去修善法。好，那接着来看所谓的不信。那么在前面善心着重的信有两个定义，那么这边的不信它取前文的正说了，说所谓的不信呢就是心不沉静，事前所说信所对治。那善心所中的信呢，它第一个定义是令心沉静，第二个定义是于四谛三宝还有业果缘起中呢能够现前人许，就是能够认可有智慧，能够认可四谛的事理还有三宝的功德以及因缘业果这样约的缘起法。前文是在讲义282，大家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在注脚136法宝的聚摄论述呢，它有列出顺证理论的内容，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他认为信呢就是心不沉静，是邪见的等流，等流的意思就是同类的，属是同类的。那为什么说是邪见等流呢？他说后面就说明了，因为不信呢是对于诸谛还有对于宝净律等智呢是现前轻毁，于师等因及于彼果心不现续，那名为不信。好，那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将前文中关于善的这个信心所的第二说将它给包含，那么做一个反向的说明，就是所谓的不信。好，那接着再说明所谓的昏沉。那昏沉对我们修行，不管是打坐啊、诵经啊，或者阅读经教等等来讲，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干扰影响。好，对于昏沉的定义，世亲呢引用了阿毗达摩论，就是这边翻译成对法，对法其实就是论书了，阿毗达摩论。那么相关的内容如注脚138括弧2法蕴足论等。好，那对法中说，云何昏沉？为身重性，心重性，身无堪任性，心无堪任性，身昏沉性，心昏沉性，是名昏沉。那么在法蕴足论呢，它就有类似的内容，类似的内容。那么在注脚138括弧2的引文第二行最后面，那个是腾蒙愧闷，那意思就是腾蒙的意思呢就是睡眠不足啦，或者是没有睡醒双梦无神的样子。那愧呢，愧闷的意思呢就是烦闷昏暗不明的意思，或者也有愚昧的意思。那愧本身是心智混乱不明。好，那么所以所谓的昏沉呢，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很感到很疲重，那无法，所谓的无堪任，就是对于无法去修行善法，没有那种堪当修行善法的能力呀，这就是无堪任性。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90页。290页就问到跟前文清安 清安本身是心所，但是经典里面有所谓的身清安跟心清安，同样的，世亲这边引用了阿毗达摩论说明昏沉呢，阿毗达摩论里面也提到了有身以及心的这种不堪任性等等，就有人提问说昏沉是心所，为何呢说是身身重或者身不堪任等呢？那世亲就回答，如身受言故意无实，那所谓的身受就是跟五识相应的受心所，所以同样的这边的身不是指外在的色身，主要是指跟前五识相应，跟前五识相应的。好，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在婆沙是有说明的，婆沙在解释发智论定义昏沉的时候呢，就有讲到所谓的身重性就是与五识相应的昏沉，那么心重性呢就是与意识相应的昏沉。好，那接着再说明所谓的调，调就是调举令心不静。那这边的说法很简要啦，我们可以参考注脚142刮胡二顺正理论提到的调举呢，是清理等清理寻等所生，令心不及尽性。如果心与调举这个心所相合的话，就是相应的话呢，会越入而行。那所谓的越入而行呢，就是原本心是处于正中的，比如说原本是在修善的，那当你跟昏沉调举的时候，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脱离正道了，脱离你原本所信的。你可能就所谓的清理寻等，清理寻就是比如说原本你在修行在念佛好了，或者是在禅修好了，那突然想到什么啊，问干在乎假扎等我，这就是你升起这种清理寻，是一种恶寻啊，不好的寻思。那么清理寻就是说你去心里呢去做一想到跟你的亲眷啊等等有关，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所谓什么国土寻等等。好，那么也就是说基于去产生这种不如理的寻而升起让心高低起伏。好，那至于在大乘唯识学呢，昏沉跟调举它的定义跟有部或者俱舍论这边所提供呢，就是可以说是完全相等的，完全相等，所以就不说了。我们在注脚142的刮胡一呢，普光顺便有提到说这个调举它的对治法呢是行舍，是前面善心所种的舍。大家还有印象吗？前面善心所种的舍是什么？让心能够什么平等性，或者让心能够无警觉，就是持平啦，让心能够持平。那调举呢就如我们中文翻译的，它调就是往下，举就是往上，也就是心是处于不寂静，上上下下的，你想到你的儿子或者想到你的亲眷等等的，心情就会起伏不定了。那这就是调举的一种形象，所以它是跟行舍是一种对峙相违的。好，那么先大要的说明完这六种大烦恼地之后呢，接着呢就是要会通在有部有根本阿毗达摩或者称为本论，他们在本论中所说的大烦恼地法中呢是有十种，所以先请看到论文科判刮胡第一通难中的小 A。 那么先提一下，在现在大家看到的根本阿毗达摩有加书名号，麻烦删除，因为它不是一本书的名称，它只是紫色 在有部所认同的论书里面，有部所认同的本论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讲法。所以相关的内容如注脚的144，注脚144引用了品类逐论，还有引用了戒身逐。那很抱歉啊，品类逐论应该是刮胡一，那戒身逐是刮胡二。品类逐论的时间比较早，那戒身逐的时间是六逐论中最晚出的。好，那在讲义291，注脚144，刮胡三，大毗婆沙论，这三部论书都有提到大烦恼地法，那同时都讲到有十种，有十种，而不是像世亲俱舍论只提六种。那差别是在哪里呢？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看论文。好，那么外人举本论来直难，说岂不根本阿毗达摩中说有十种大烦恼地法，那又于彼论不说昏沉。也就是说，在有部的本论呢，他所提到的大烦恼地法，第一个它的数量数目跟世亲所讲的不一样，第二个在本论呢，他不将昏沉，不将昏沉归属于大烦恼地法。我们可以看注脚144这三个三部论书啦，三部论书的内容也就如讲义291页所列出来的十个大烦恼地法，它有不信、懈怠、思念、心乱、无明、不正知、非理作意、邪顺解、调举，以及最后第十项放逸。当然顺序不一定完全相同了，顺序不完全相同，但是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当然介于翻译的关系也会有所差别了。比如说在大毗婆沙论第六个是妄念，那么在俱舍论或者是品类逐论、戒身逐论呢，是翻成思念，那这个是翻译上的问题，就性质上是一样的。好，那因此呢，所不一样的是第三，如果以讲义291页俱舍论的所列出的十种大烦恼地法的话，俱舍论本身所没有的是第三个思念，第四个心乱，还有第六个不正知，以及第七个非理作意，第八个邪圣解。这是俱舍论所没有的。而且呢，这十个当中也没有什么昏沉，对不对？没有昏沉，但是俱舍论却有昏沉，把昏沉也认为是大烦恼地法之一。因此呢，世亲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世亲一开始呢，对于提问者他很不客气。那世亲论事他也很厉害了，跟我们现代人某些骂人一样，骂人不带脏字的。他怎么骂对方这个提问者呢？我们看到讲义291页科判小 B， 他说天爱汝今但知言志，不嫌意志。那天爱是什么意思呢？请参考注脚147刮胡二。他说西方相弄呼为天爱，非能治火天爱得存。意思就是有点，可能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什么天公被天公狼那种啦，就是其实骂你笨笨的，你就是你这种人就是老天会疼爱你啦。他西方是指我们中土之西啦，所以称为西方，天竺印度那边，相弄弄就是嘲弄嘲讽的意思，就是西方那边的风俗民情呢，他要嘲讽你，就叫你天爱。 好，那他说这种人是无法自活，所以得天独厚，老天会疼爱你。那这个其实就是骂你笨了。那为什么会事情会说对方提问者是天爱呢？他是说汝今你只知道表面上的文意，表面上的文字词句，但是不知道内容含义了。言字就是类似指这种表面的词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去，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为什么本论会这样的说明。那甚至说你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世亲自己在写论书只列出这六项，没有就是去嘲讽对方，没有好好的进一步的去深思理解了。好，那接着呢对方就问了，你事情你所说的意旨是什么呢？好，事情就解释了，在本论中的第三个思念，第四个心乱，以及第六个不正知，第七个非礼作意，还有第八个邪圣解呢，这五项，这五种已经在前面的大地法中，所以呢不应该再重立为大烦恼地法。那为什么呢？他下面就举例了，下面的这个无痴善根，那个善后面的下引号请把它删除，然后在根后面请加上下引号。他说如无痴善根是以慧为他的一个体性，因此呢在大善地法中也没有列无痴，只有什么无贪，只有无贪跟无嗔，所以在前面的善心所中呢是没有列无痴的。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同样的他说彼亦因而，彼就是指说思念乃至于邪圣解。那什么叫思念呢？它其实就是染污念，忘失正念啊，你忘失了正念，所以称为思念或妄念。那这就是你升起了染污念嘛，才会忘失正念。好，那什么叫心乱呢？心乱就是染污等持，等持在前面是定，是心理尽性嘛。那你因为怎么样升起不善或有复无记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层面之后呢，你的心理尽性就怎么样散乱了，所以称为心乱。那这就是一种染污的等持，心没有在一尽性上的。那什么叫不正知呢？那世亲说是诸染污慧，因为慧本身如果把它归属于善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五善根的话，它就是一种正知，有正知的作用。那因此呢所谓的不正知就是一种染污的慧心所。好，那同样的染污的作意呢，也就是本论所讲的非理作意。那染污的圣解呢，也就是本论讲的邪圣解。好，那因此呢事情就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在本论中所提到的十个大烦恼地法当中呢，严格讲起来就是要扣掉这五个，扣掉思念、心乱、不正知、非理作意，还有邪圣解这五个，因为这五个它的本质其实都跟前面的大地法中是有相关的，只是呢因为产生了染污的性质，所以本论才将它放到大烦恼地法当中。好，那因此呢世亲除了做理上的说明呢，接着他就在举证，他说所以呢在论书里面才有这样的一种四句分别，若是大地法亦大烦恼地法耶，那应作四句。他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某一法是属于大地法的话，它本身是不是也属于大烦恼地法呢？那反过头来，如果它本身是大烦恼地法的话，它是不是也就是大地法呢？好，那么四句分别的第一句就是它是大烦恼地，它更正，它是大地法，但不是大烦恼地法。好，那么请看到讲义292页，当然我们要先知道大地法是有十个，大烦恼地法呢是有六个，我们先把这十个六个能够清楚了之之后呢，才能去做四句分别。那第一句呢，就是以下的心所法是属于大地法，但是不能跟大烦恼地法有关，所以呢就将大地法中要扣除掉，要扣除掉刚才本论所提到的那五个思念乃至于邪圣解那五个，所以所剩下的就是受想思触欲。这边的欲不是贪欲的欲啦，这边的欲是动机的意思，有意欲需求的那个欲。好，那第二句呢是说以下的心所是大烦恼地法，但是它的体性不能跟大地法有关系，所以将本论中的十个中要扣掉五个，所剩下的就是不信、懈怠、无明、调举还有放逸。好，那第三句呢就是同时两个条件要具备，本身是跟大烦跟大地法有关，也跟大烦恼地法有关。那世亲这边就讲说，未如前说念等无法，就是念、定、慧、作意还有圣解，因为这五法呢如果是有染污属性的话，就是变成什么思念、心乱、不正知、非理作意还有邪圣解。所以念、定、慧、作意、圣解这五个大地法呢，它本身如果是染污属性的话，就会是大烦恼地法。好，那未除第四句呢就是不属于大地法，也不属于大烦恼地法，那就是扣除掉大地法跟大烦恼地法其他的心所法都是了。好，那么这样的内容其实呢是《大毗婆沙论》本身有的，如注脚155，如注脚155。当然，注脚155的第三句，它的表明的内容跟俱舍论有点不一样了。俱舍论是用大地法、念等无法来做说明，那《大毗婆沙论》呢是用染污的妄念、不正知、心乱、非理作意还有邪圣解，染污的五种来做说明，但是体性上所指涉的是一样的。好，那么接着呢又有另外一种对于这四句分别的解释，他说有执邪等持非即是心乱，比作四句以此不同。那么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在第三句跟第一句的差别啦，第三句跟第一句的差别，如果邪等持不等同于心乱的话，那么你的第一句呢就要加上定，那第三句呢就要扣掉心乱，或者就要扣掉定。那如注脚的156括弧一，那在第二句呢，第二句有讲到说 他就要加上心乱，要加上心乱。好，那这样的一种说明是在《大毗婆沙论》有的，所以世亲也特别把它摘录出来，如注脚156的刮胡二提到说，诸有欲令心乱非三摩地者，那么他的四句分别呢，就跟前文所谈的是有点不同的。第一句有六法，就是受想思触欲，再加上三摩地。那第二句呢，就是加上心乱。那第三句就是扣掉心乱，或者是扣掉句色所讲的念等无法中的定。所以光寂是用具色本身的这个大地法中的定来做说明，所以光寂是讲说第三句除定。好，那因此这个段落呢，就是先解释了本论所提到的十个大烦恼地法，那么其中有五个在世亲的认知呢，其实应该是多讲的，应该是多讲的要扣除。那世亲这样的认知它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有不你自己将无痴善根呢，也不怎么样，也不把它安立在大善地法中，这是你有不自己的认知嘛。所以我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定力来去怎么样会通同样你有不所认可的本论，讲了十大烦恼地法中的这五思念等五相，也照理来讲应该要什么扣除，应该要扣除。好，那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本论中并没有将昏沉安立在大烦恼地法，但是世亲有。所以接着呢，在讲义292页科判一就提到了，又许昏沉通于一切烦恼相应，那不说在大烦恼地法与谁有过。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有部你也允许说昏沉呢是可以跟一切烦恼相应的，所以依照这样的定义，你不将昏沉安立在大烦恼地法的话，到底是我的过失还是你的过失啊？我将昏沉安立在大烦恼地法呢，就符合你有不怎么样认为昏沉是可以跟一切烦恼相应的。那么如果你说依照本论而不将昏沉安立在大烦恼地法的话，反而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所以世亲的意思，这样的一种责难像什么你知道吗？像说是你没有好好学习有不真正的一个义理啊，所以前面才会骂他什么只知言志而不贤义志。那么不能只看表面文字而已，要整个会通，这是世亲他认为你要整个把它贯通才能去掌握到真义。好，那么对于昏沉没有本论没有将昏沉安立在大烦恼地法当中呢，有另外一家的解释。科判 F 呢是引用杂心论的论主法救，那会特别加上杂心论的论主，因为法救这个名称我们很容易直接想到被举为是婆沙的四大论是那个法救，不过杂心论主的这个法救是比较晚的，他虽然 也名为法救，但是并非被归于婆沙四大论师的法救，所以特别在科判把它 加上是杂心论的论主。好，那当然这个依据是来自于古德啦，如注脚160刮胡一跟刮胡二有说明到。那法就在他的杂阿比昙心论呢，他有提到说，因在此说而不说者，顺等持故。他的意思是说， 本论其实应该要将昏沉归属于十大烦恼地法，但是呢，应该这样讲却不说，却不把它列为十大烦恼地法的原因，是因为昏沉随顺于等持的缘故。那为什么会说昏沉随顺于等持呢？下面就解释了，诸有昏沉行者，速发等持，非调举行。那因为昏沉呢，他的心理的状况是比较低沉，是比较沉闷的。那跟等持那种心理尽性不浮躁的那种情况是有点类似，所以说是随顺于等持。那调举行呢，因为心情的起伏很大，那么跟想要引发等持呢是相违背的了，所以他说昏沉行者是速发等持，而不是调举行者。这边的行就是指我们常见什么贪行、嗔行、痴行，那个行啊，就是指他的昏沉是比较重的，调举是比较轻微的。好，那对于杂心论主这样的一种说明，世亲其实是不赞同的。请看到讲义293页。293页提到说，谁昏沉行非调举行，谁调举行非昏沉行，此二未尝不具行故。那么世亲从世亲的看法，如前文一开始说，也就前文是指论主的责难，讲义292页科判小一论主责难，因为昏沉是通与一切烦恼相应的，所以在世亲依照有部这样的定义来看，有昏沉就有调举，有调举就会有昏沉，所以他认为此恶呢是具行的，未尝不具行，就是此恶是具行的。具行就是指具起啦，相应而起的。好，那法咒呢就再加以解释。他说虽然我也知道调举跟昏沉两者是具行，但是呢是随顺哪个作用比较真胜，所以说它是昏沉行，说它是调举行。那论主呢就再次驳斥他，他说虽知说行随用偏真，而依有体建立地法。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说的贪行、嗔行、昏沉行、调举行等等是从它的作用偏胜而做的说明，但是呢在安立大地法、安立大烦恼地法等等的时候呢，不是从它的作用偏不偏胜来安立，而是从什么这个个体是不是实有存在而安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为什么世亲会说思念不能多安立在大烦恼地法当中？为什么？因为思念的体，思念的本体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大地法中的念心所，它的含义就跟前面的大善地法中无痴为什么不能安立为是大善地法，因为无痴的本质就是什么慧心所，所以既然大地法中已经安立了慧心所了，你在大善地法中就不应该在头上安头了。那同样的意思在讲义293页这句话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贪行者不是说他烦恼只有贪而已，而是说什么贪的作用比较强盛比较外显，而我们把它安立为是贪行者。那同样的昏沉行者跟调举行者当然也是从它的作用，昏沉或调举的作用比较强盛，而把某个人名为是昏沉行，某个人名为是调举行。但是我们现在谈的内容是在谈什么，要不要安立大烦恼地法， 要不要将昏沉安立为大烦恼地法。那既然昏沉这个个体在前面的大地法或者在其他的烦恼心所等等都找不到，代表它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它的性质呢也符合于什么？本性为染而遍于一切染，所以应该要把它安立在大烦恼地法当中才符合正理。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依有没有这个主体这个个体而建立每个心所，比如说大地法、大善地法、大烦恼地法，或后面讲的小烦恼地法或者不定心所等等，是依着这个体而安立，而不是依这个作用强盛或者是微弱而安立。好，所以论主这样的一种反驳呢，就是否定掉杂心论的这样的看法。最后就总结了，故此地法唯有唯六亦成，就是大烦恼地法呢，它的心所呢是只有六个这样的一种决定义。那此为片染心聚起非余，非余就是说这六个心所呢是本质为染而片于一切染心聚起，那不是跟其他的善心所或者是无复无记心所聚起。好，那以上是针对聚摄本文的说明。那么在注脚刮胡注脚160的刮胡二有一段引用顺证理论等等的看法，我们等下一节课再说明。先休息10分钟，到8:10继续第二节课。